子不语，怪力乱神。来听铁柱说奇闻。欢迎收听奇闻故事，我是铁柱。今天呢，咱们讲一个渔民遇上的怪事儿。这渔民呢，叫徐老三，家住淄川城北。他们家打他爷爷那辈开始就是个渔民，一直到徐老三这一辈还是干这个，所以说这手艺啊是祖传的。但即便是祖传的手艺，日子也不好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打鱼的人是越来越多，鱼越来越少，这也正常。你按现在的话说呢，这就叫过度捕捞。所以徐老三也挺愁得慌，你说这一天天的总白忙活，眼瞅着可就吃不上饭了，怎么办呢？想来想去，他就想明白一件事儿：你们个个要么早上去打鱼，要么白天去打鱼，那我不跟你们抢，我晚上去，我来个错峰打鱼，这总行了吧？没想到他这一错峰打鱼，就遇上怪事儿了。头一天错峰打鱼，徐老三是一条鱼都没打上来。第二天又去，还是一条鱼都没有。等到了第三天，徐老三可就头疼了，这他妈还不如白天出来呢。行啊，最后啊，我再坚持一天吧。今儿要是再不上鱼，那我就得琢磨点别的事儿糊口了。你别说，这头半夜呀，还真是一条鱼都没有。徐老三这心里就挺伤感，心说我这家里边三辈都打鱼，到我这儿呢，这就算完犊子了。打明开始啊，我就得另谋生路了。哎，前途未卜啊。他顺手就拎起来手边这酒葫芦，倒了一盅酒出来，想我老许家三辈儿几十年在这河里讨生活，我打小呢就在这渔船上跟着爷爷和爹爹打鱼，没想到今天就成了最后一次打鱼了。行啊，感谢河神老爷养活我们一家人吧。说完呢，把这酒就洒河里了。洒完酒，徐老三又倒上一盅，滋喽一口自己喝了，石头石头渔网，得嘞，就这最后一网了，上不来鱼我就回来。说完两个膀子一使劲，刷拉撒下一网去。过了一会儿，徐老三就开始收网了，但这收着收着他就觉着不对劲儿。怎么不对劲儿呢？这网有点沉呢，得使挺大劲儿才能给拽上来，看来这一网是有货呀。一想到有鱼，徐老三这可就来劲儿了，呼哧呼哧费了半天劲儿，这总算是把渔网给拽上来了。拽上来一看，嚯，大丰收啊，满满当当一网鱼得有六七十斤。他这得有七八年没见过一网能上来这么多鱼了。哎，这可就奇怪了啊，我这操作没问题呀，跟平时一样啊。又一想，哦，对了，我今儿个给河神老爷敬酒了，那我再试试。拿起酒葫芦倒了一盅酒，感谢河神老爷开恩呐，我老许再敬您一杯。说完花把酒就倒河里了，把网抖了干净，啪啪，我再来一网，走你。刷啦，又是一网扔下去。过了一会儿，徐老三又开始收网了，但这一拉网他心里就有数了，没鱼。心说怪了，刚才敬酒好使啊，这怎么再敬酒就不行了呢？ 又倒了一盅酒，请和珅老爷开恩。哗，把酒又倒河里了。抖了抖了渔网，拖拖走你。唰啦，再扔一网下去。过一会儿再一拉网，还是空的。徐老三心说：“行啊，今儿个这六十来斤鱼也可以了，咱明儿再看吧。要是明儿个再不上鱼，那我今天这就算瞎猫碰上死耗子了，全靠蒙的，跟撒酒没关系。”等第二天晚上呢，徐老三是装了满满一葫芦酒，上了船，把船摇出去老远，撒下一网，啥也没打着，连那个小鱼小虾都没有。他一琢磨，那我接着敬酒吧，倒上一盅酒，求和珅老爷开恩，哗，把这酒倒河里了，抖了抖了渔网，走你，唰啦，一网扔下去。过一会儿一收网，跟昨儿一样，满满的一网六七十斤鱼啊！再敬酒，再撒网，没鱼。哦，明白了，我敬了酒，每天也只有一网鱼，但这一网鱼也行啊，别人一天十斤鱼都打不上来，我这一天六七十斤，那已经是相当不错了。找着窍门以后呢，徐老三也不着急了，每天晚上带着一葫芦酒，敬一盅收一网鱼，然后就坐船上喝一会儿，喝高兴了还往河里边撒酒，说和珅老爷，你呀天天给我一网鱼，我也不能天天只用一盅酒对付你，今儿个呀您多喝点。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他这儿呲溜呲溜一天六七十斤，那其他渔民就奇怪了，说我们每天打不上来多少鱼，凭什么你徐老三就能打上这么多来呢？也都跟他学错峰打鱼。这回好嘛，晚上就不是错峰了，变成高峰了。但不管别人什么时间点去打鱼，都没有徐老三打得多。这一来二去的，大家就更奇怪了，就去问徐老三。徐老三说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反正每天都这么多，你想再多点也没有，想少呢也不可能。我估计呀，也可能是我爷爷和我爹在天之灵保佑我呢。那别的渔民就说了，你滚一边去，我们家祖上也打鱼，怎么就没保佑我呢？徐老三也不高兴了，那你别问我呀，你问你们家祖宗去。呸，你一个徐老三，你肯定有事瞒着我们。反正是闹了好几回，但你甭管别人如何的软磨硬泡威逼利诱啊，徐老三就是不说撒酒的事儿。就这么过了一个多月，别的渔民呢，他也就不跟徐老三凑热闹了，因为除了徐老三，别人晚上也打不着几条鱼，还不如白天打鱼呢。所以每天晚上啊，依然是只有徐老三自己打鱼，而且是雷打不动的一网鱼。这天晚上呢，徐老三拎着酒葫芦刚要上船，忽然就听见有人说话了，老哥，能带我一个吗？大晚上呢，突然有人说话，吓得徐老三一个机灵啊，顺着声一看，打河岸上走过一中年人来。这人呢，刀条脸，大高个，络腮的胡子，红扑扑的脸。老哥，我闻着你葫芦里有酒啊，你能给我喝点吗？徐老三也是心大，你喝点就喝点呗，不过呢，我这还得打鱼去呢。啊，要不你这么着吧，你跟我上船得了，咱船上喝。不过呢，我这除了花生米，可就没有别的下酒菜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喝酒不用菜。俩人这就上船了。那么说，徐老三为什么敢让陌生人上船呢？一呀，是因为这徐老三本来就朴实。二一个呢，杀人越货你得找个有钱的目标吧。那徐老三就是个渔民，浑身上下也没几个大子儿，强盗抢钱也不会抢他呀。所以呢， 他也不怕别人抢他。再者说呢，徐老三打小就在渔船上待着，他自认为水性非常好，万一这人在船上为难他，他跳水游走就得了，一般人也追不上他。综合各种原因吧，徐老三这才敢让陌生人上船。他摇着船找了个地儿，把船一停，拿出两个酒盅来，就跟这陌生人喝上了。喝了一会儿，徐老三趁着陌生人不注意，把一杯酒就倒进河里了，这就算是敬完河神了。然后呢，跟那陌生人说，兄弟，你先喝着，我这就准备下网了。刷，一网下去，过一会儿一收网，一条鱼都没有。徐老三这就懵了，怎么没鱼呢？我敬酒了呀。不行，我得再来一次。他也顾不上背着人了，倒上一盅酒往河里一撒，紧接着又撒一网下去，依然是什么也没打上来。徐老三就摇摇头，哎呀，看来今天有外人不行啊，得，那就喝酒吧。但这酒喝的可就没那么开心了。跟他喝酒那陌生人呢，一看徐老三闷闷不乐，就说，老哥，你这是因为没打上鱼类不高兴吗？徐老三说，是也不是。哦，那这怎么讲呢？哎，你说这打不上鱼类吧，我的确是有点不高兴，但之前呢每天都有鱼，我这人也不乱花钱，所以也攒了点钱，一天不上鱼倒也没什么，不过我就怕这以后都不上鱼，那可就完了，我还得找别的营生去。不过你说我除了打鱼啊，也不会干别的，恐怕不上鱼我就得饿肚子呀。那人听了之后点点头，这样吧，我帮你去赶赶鱼。说完呢，也不等徐老三答话，站起身来，扑通一声就跳河里去了，几个起落可就不见人影了。过了有一刻钟，那人又游回来了，爬上船说，老哥，赶紧下网吧，鱼来了。徐老三想都没想啊，刷拉一网就扔下去了，果真又是满满当当一网鱼。但跟以前不一样啊，这网鱼比以前大很多，以前都是两三斤尺的鱼，所以一网呢能有个二三十条，但今儿这一网啊就四五条鱼，一条都十来斤。徐老三说，我没看出来呀，兄弟你是个奇人呐，这鱼可值钱呐，今儿这鱼啊我分你一半。嗯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喝了你这么多次酒已经占便宜了，鱼是为了报答你，我就不要了。哎，兄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咱哥俩今儿是第一次喝酒啊，怎么听你这意思你跟我好像已经喝了很多次似的呢？啊，嘿嘿，你看看我这是喝多了啊，喝多了说酒话呢。老哥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怕没鱼打，我怕没酒喝，所以以后呢我帮你赶鱼，你请我喝酒，咱哥俩各取所需，你看怎么样？徐老三一听也行啊，反正每天我一个人打鱼也挺没意思的，有个人作伴也挺好。不过呢，怎么称呼兄弟呢？我呀，我姓王，你就叫我王老六就行了。嘿，你说咱哥俩有意思啊，我叫徐老三，你叫王老六，弄得跟亲哥俩似的。行，老六，那咱这就回去，明儿咱接着喝。王老六说，三哥你不再打点鱼了吗？不打了不打了，每天一网，打多了河神不乐意。王老六点点头，三哥有见识。等这船靠了岸，徐老三跟王老六俩人就告别了，这就回家了。赶到晚上呢， 徐老三特地带了两葫芦酒还有牛肉，这意思啊，他跟王老六一人一葫芦，下酒菜呢也得升级一下。这可把王老六乐坏了，他是又吃又喝倍儿痛快。喝完之后呢，王老六又下河去赶鱼，跟前一天一样啊，又是每条十来斤的大鱼。就这么过了半年，这半年里呢，每天都是徐老三请喝酒，王老六去赶鱼。徐老三也问过王老六，说兄弟，你赶鱼这本事是跟谁学的呀？有什么窍门吗？王老六说，三哥呀，我这是祖传的手艺，不能教给别人，而且呢，别人也学不会，你就安心喝酒吧。徐老三心说也是，当初别人不也想知道我为啥天天能打上那么多鱼吗？我不也没教别人吗？个人有个人本事，哎，我还是别打听了。又过了几天，徐老三跟王老六正在船上喝酒呢，王老六就说了，三哥呀，你看咱们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比亲哥们都亲，但这天下呢没有不散的筵席，我呀，我明儿就要走了，今天我来跟你告个别。徐老三也挺惊讶，说兄弟，你这是要上哪儿去？王老六说，我也不能瞒你，我呢是个酒鬼。嗨，这你也瞒不住，天天找我喝酒，那不是酒鬼是什么呀？不是，三哥，我说那意思啊，我是个鬼，我是因为喝多了走夜路，走到这条河河边的时候掉河里淹死了。我都在这河里待了快100年了，一直没喝过酒，这可把我憋坏了。直到有一天你往河里撒了一盅酒，这可算是让我解馋了。所以呢，为了报答你，我才帮你赶一网鱼。但后来吧，这把我这馋虫就给勾出来了，感觉一天一盅酒呢太少了，这才化成人形，我找你喝酒来，这不就能多喝点吗？咱就想想啊，这黑灯瞎火的，你和一个人在船上四六不靠，那人跟你说我是一只快100岁的鬼，那任谁都得吓得够呛啊。徐老三最开始也有点害怕，但冷静一下呢也就不害怕了，因为他们俩都认识半年多了，太熟悉了，就算是鬼要害他早都害了，那也不用等半年。徐老三这儿稳定稳定情绪，说老六啊，你这是要上哪儿去？我呀，我得去投胎了。当初我刚死的时候，阎王爷跟我说了，我是横死的，所以投胎呢也投不了好人家。但如果我愿意在这河里当一个保一方平安的水鬼，不让别人再淹死在这儿，那我就算是积阴德了。等我积够了阴德，我就能投胎个好人家了。昨儿个呢，鬼差来通知我了，说我这100年的水鬼当得不错，可以投胎个好人家了。我就跟鬼差说了，您再饶我一天，我得跟三哥告个别。徐老三一听，也是啊，太远了我不知道，反正打我爷爷那辈儿起，就没听说过有人淹死在这河里。你甭管是失足掉河里呀，还是自杀跳河呀，都是被淹个好歹的就被冲上岸了，然后就让人给救了。看来呀，这都是因为王老六的关系。徐老三倒上一盅酒，说老六啊，这杯酒我敬你，你这是功德无量啊，祝你投胎个好人家，下辈子大富大贵。好，感谢三哥好意。俩人一饮而尽。徐老三就叹口气，哎呀，兄弟啊，你走了之后可就没人帮我赶鱼了，我就得干点别的去了。王老六听到这儿 说三哥你也不用太担心，我走了呢，自然有别人来接班，他应该也能帮你。嘿，几个意思？新来的难不成也是个酒鬼？嗨，哪来那么多酒鬼？新来的是个女的，明天中午啊，有个女的打你们村口过，然后呢就会淹死在这河里，她就是来接我班的。哎呀，那这可麻烦了，那女的凭什么帮我呀？你看看，你跟着她不就知道为什么她会帮你了吗？徐老三说，那行吧，明儿我跟着她，不过今儿咱就不打鱼了吧，咱哥俩好好喝点。王老六说，那也行，那就喝呗。这一人一鬼喝了半宿，最后是洒泪惜别。等第二天一大早，徐老三就跑村口去等着了。赶快到中午的时候，果然有个女的手里边抱着个婴儿从村口过。徐老三悄默声的就跟着这女的到了河边了。就见这女的在河边走了一会儿，一个趔趄就掉河里了。但就在她掉水里那一瞬间，她把怀里的婴儿就扔到岸上了，然后在水里边可就扑腾开了。岸上呢，婴儿在那哇哇哭，水里边这女人一直在喊救命。徐老三看到这儿，终于是明白前一天晚上王老六那话什么意思了。等这女的淹死了，他徐老三只要把婴儿带回去抚养，那女水鬼肯定能帮他呀。不过呢，现在他看见那女的在水里扑腾，那孩子在岸上嗷嗷哭，实在是不忍心，他就想跳下河去救那女的。不过转念一想，要是他救了这女的，那王老六可就得接着当水鬼，还得等下一个接班的。他这都当了100年的水鬼了，好不容易有个投胎的机会，不能断送在我徐老三手上啊。正在徐老三纠结着救人还是不救人的时候，他就眼瞅着一件怪事儿发生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。咱们下期呀，接着说。